说明主约伯记，我们读第一章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也应当称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遗忘。第二章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第三章第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我们读第二十五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是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第四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膝稳住。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显出？按我所见，真罪孽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然后我们从读第五章第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读第八章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然后我们读第十章第八节，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彩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造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在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们读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四节，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我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然后或者我们再读第六节，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反赏。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个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然后我们读第16章19节，现今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告，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我们再读第19章 吃果证，唯愿我的言语写在写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去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们读第23章，第8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哪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钉。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做。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这几个早晨我们所交通的，我们一同来看约伯记。我们昨天曾经很大概，我们昨天曾经提起，神把约伯比作河马，也比作鳄鱼。比作河马，因为约伯的底太大，约伯在东方人中为最大。他大到一个地步，人只看见约伯，人看不见。约伯像鳄鱼，因为他外面的这个人太硬了，外面这个人太完整，所以神说谁能够夺去他的外衣，而且刀和枪都不能伤他，这些东西在他身上留不下伤痕。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却带着伤痕，彼得只是远远的跟随。难怪有一首诗歌说你怎能没有伤痕。所以弟兄姊妹，约伯是一个完整的人，约伯的体非常的大，约伯的难处不是罪，约伯的难处是他外面的人。所以人碰遇见他是遇见他自己，遇见一个世界上最完全的人，人看不见隐藏在这个完全里面的神，或者说那个宝贝。神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达到他的结局，所以神需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像诗一样，所以约伯是用诗的题材来描写。从第3章一直到第42章，我们看见这是圣经最长的一首诗，来说出神的一个杰作，神一个最精细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只让我们觉得像诗一样，这个工作的顶峰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约伯记这个充满经历的时候，你读到第28章的时候讲的智慧。我们本来以为智慧是很客观的事情，但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智慧。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的雕刻，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次在一起读的时候，我们读约伯记，我们盼望这次能够找到神到底如何在约伯身上做，那么这个工作能够做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也是像河马，我们也是像鳄鱼。是一面我们需要主把我们这个大的人越做越小，越做越小，就像对付保罗一样。保罗得救以后就变成扫罗，扫罗得罪以后就变成保罗，保罗的意思就是小。所以保罗越成熟，神就叫他越是小，这是神的工作。第二呢，所以呢，我们的约伯到最后的他说，神啊，我是卑贱。那个卑贱呢，在原文就是我是无聊，我是什么都没有。现在约伯不止变成灰尘，比灰尘更渺小。你要小到一个地步看不见，本来大的一个地步到处都是他，你在街市走一走，你碰见他，到处都能看见他的影子。他到处行善，到处留下了那个行善所结的果。这个人太大了，但是感谢主要做的一个地方是叫我们衰微，叫他更加的。就像 约翰是说愿我衰微，约翰那不是这样，主也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拆毁，只有这个瓦器的外壳被打碎了，人才能看见里面。所以就是呢，感谢主，就是因为主给约伯看见你是这样，所以主没有跟他解释说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但是最后主给他一面镜子，那你是河马，你也是恶人。现在你可以回过头去想，你就知道神在约伯身上到底是怎么说。所以就是一面来说神没有解释，一面来说神解释了。所以那个解释在哪里？那个解释就是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这个就像约伯那样。所以我再说第一点，我们的苦难赶不上约伯，这一点主没有叫我们直接的应用，大规模的用你应用，主是叫我们小规模来应用，主让我们经过一些苦难，让我们经过一些痛苦，在时上也一点点伤痛，但是我们不要放过任何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记得我们所有的遭遇，所有的苦难，我们这一点点所经历的，或者说在这千只有约伯的千万分之一的那一点痛苦，那一点苦难，都是神教育我们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就是那一点的苦难能把我们做得更苦，把我们做得更硬，也可能把我们做得更软，能够做我们的更浅。问题在这里，我们肯不肯接受主在我们上雕刻，然后我们看一看 我们能不能听见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对这些苦难的解释。那如果圣灵来解释的话，我们的圣灵是根据神的旨意来解释我们的苦难。所以每一个苦难临到我们，我们要到主面前问说，主啊，那个解释在哪里？那个解释不是叫我明白，那个解释就是主啊，到底你是怎样根据你的旨意叫这个苦难临到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那个，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准备好了，就能够预备让神对我们苦难不能破碎他。你得到了解释，这个人也是完整的，乃是等到人和神面对这个人。所以弟兄们，求主怜悯我们，苦难的本身不能破碎，不能，就是解释也不一定能。最要紧的就是神的心，那个面对面，这个人就完整化了。所以弟兄们，我们不像佛教，也不像一般的宗教一样，也不像天主教，好像苦难的本身能够有叫你圣洁的能力，没有的，没有的，苦难没有功绩。不要以为说我们苦修一点、痛苦一点、虐待自己一点，我们就更属灵，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所以你看见神在这有一串的工作，前面是预备，到了最后呢，神那个黄金的手一碰，神那个光一来，神在旋风中一说话，约伯就完全倒下来。所以弟兄们，今天一个人完整或者不完整，并不是根据他苦难也受有多少，他有没有在主的光中，那个光太厉害了，那个光如何把那个保罗打倒了，那个光也把约伯打倒了。弟兄们，一个刚硬的约伯，一个大的约伯，一个完整的约伯，弟兄们，是整个人睡在主的面前。所以他说我在炉灰中熬，整首诗是以约伯的咒诅开始，整首诗是以约伯的懊悔结束。你看见神能做何等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特别当我们对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有认识以后，我们看见主是把约伯给我们，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每一段都是需要的，每一段都是需要的。但是不要误会了，苦难和解释都是预备好了泥土，叫神现在可以浇灌，叫神的话能在我们里面成长，然后叫我们能在主的光中完全被破碎。所以弟兄们，求主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讲一定会讲左了，我们讲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会讲的这里有危险，在真理上有难处的，好像给人的感觉呢，觉得这个好像苦难的本身能做什么，我们叫苦难的本身不能做，而苦难不等于十字架，苦难加上神的工作和神的旨意才是十字架。
那不止这样，让我们还要记得的就是说，苦难不过是预备的事，这个不过是预备，这个不过是为我们创造一种的条件，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蒙光照的条件，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被破碎的条件，连个破碎的条件都没有，所以主是预备这个，这个非常的要紧。但是每一个人主是照着每一个人的度量量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必害怕，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主量给我们每一点的苦难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那个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不一样。就像许多宝石一样，有的宝石火是这么烧，结果是蓝的宝石，火是那样的烧，把一个东西烧进去就变成红宝石。所以我们要看见呢，没有两块的宝石是一样的，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别的工作。所以弟兄们，感谢主，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经过主所量给我们，让我们敬拜他的道，让我们告诉主的主啊，你做的没有什么，你在我身上一定有那个目的，你给我一个机会。那等一等你要看见了，这个不仅仅是祸患来说，不是，我们等一等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到底在我们身上怎么说。所以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很多人误会约伯记，一个误会约伯记的就害怕约伯记，一读到这里就畏缩。但是这一卷书太要紧了，因为这卷书的确给我们看主如何在我们上做那个荣耀的工作，一步一步在那里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往深一点来看，神给我们那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多半呢是两面，一个有的时候是突然间来的冲击，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许多时候是一个绵延的一个苦难，或者说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对付，一个雕刻。所以一个是突然的冲击，一个是渐进的雕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特别你读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很清楚，那个是指着突然的冲击来说。那么等到第三章开始，一直你读到三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给我们看见约伯经历一种的苦难，那个是神在他手身上那个渐进的雕刻。那这里有神的目的，有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要看神在这两段里面到底神怎么做，那主要的功课在哪里，还有呢，这是苦难最后神到底要什么。我们叫每一段苦难，但是我们说过，这些不是，这些都是为着神能够完成他破碎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个拆毁的工作，那个过程预备。但是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本身有他属灵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很快的来看一下。那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突然的冲击，在约伯没有想到的是，当约伯神用祝福来围绕他，就像撒旦所说的，神用篱笆来保护他，约伯是受神保护的，还有许多的祝福，有多少只羊，几千只羊，有七千羊，有三千骆，有许许多多的祝福。那么就在他说我要死在窝中，而且他的年岁要增长的时候，那就是他觉得非常的满足，他可以说奶油可以成河，就是那样。就在那种光景底下，没有想到忽然间一个突然的冲击。那么就是那样，让我们记得这个突然的冲击神有他特别的意义。那许多时候突然的冲击啊，就是一个警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危险当中。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读到二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伯是在非常危险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在非常的危险的时候，所以神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来看，所以这个手段和办法是爱，这个手段的办法不是折磨。所以这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第二点呢，这个突然的冲击啊，是我们没有预备，那来的时候啊，是忽然间的，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那个突然的情况啊，我们准备都没有准备。但等一等你要看见呢，主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工作啊，要显明我们的一个光景。 那这个我盼望我们能够看见主有的时候为什么用突然的情形临到我们，因为主在这里第一步的要做的是这个东西。那这个许多时候常常主所摸的是我们整个魂最外围的东西，所以许多时候呢摸着我们的财产，许多时候呢摸着我们所爱的，而那个来是突然来的，你没有想到，根本就没有准备，心里是毫无准备。但是感谢主，一面这是主对我们的警告，主要让我们看见你在危险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圣灵的解释，这个非常需要。你看约伯记就是那个解释，这个很要紧。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学。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啊，那个突然的冲击啊，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想法去解释它。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部分东西我们不知道。你叫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一直辩论一直辩论一直辩论，要找出答案来，他们有一个资料他们不知道，有一件事他们不知道，是天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突然的苦难冲击临到约伯的时候，并不是忽然间地上冒出什么东西来，不是，整个故事的发生是因为天上发生的事，而那一段的故事呢是约伯不知道的，只有等到约伯写约伯记了他才清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很难，因为缺乏那一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那个突然的冲击。我愿意弟兄姊妹记得，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的时候，你说神为什么这个忽然临到他们呢？许多时候我没有办法解释，那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些事发生，那因着我们缺乏那个知识，所以呢我们就对整个事情的解释就有了偏差，所以我们不能跟我们没有办法领会这么一回事。但是感谢主，最宝贝的一点就是约伯不领会。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什么事都知道了，我们的苦难就会减轻。不，基督徒不是要做哲学家，基督徒不是说我这次苦难到底什么意思，我不一定要知道。但是基督徒能学一个功课，就是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整个的事的发起是从天上开始的，整个事情的发生是根据神永远的事，这个我们要相信。虽然今天我们不能解释它，我们也不要求解释它，但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能够相信神的智慧，我们也能敬拜神的头，这是约伯所要学的。那第三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约伯有约？为什么有这一段的冲击？我们都很清楚，因为有一天，那撒旦来到天上的会。我们的这个天上的会啊，不是指的三层天说，是三层天以外的天。那么有一天呢，你知道神的众子的天使包括撒旦就来到神的面前，结果神就问撒旦，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有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对这个撒旦没有他没有说神说的错，但是撒旦在这里我发生问了一个问题。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回身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神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撒旦没有怀疑约伯的完全，但是呢撒旦在这里怀疑约伯的诚信，因为这里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 旧约的敬畏，你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爱神主。意思就是说，这些跟随主、爱主的人，他们这样爱神，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有原因的，因为你把这么多的篱笆来维护他，你把这么多祝福领导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祝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增多在原文的就是泛滥的意思。那个水啊，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那个约伯的祝福啊，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所以呢，约伯是被整个的祝福包围，而且神的篱笆、神的保护在那保护约伯。难怪约伯非敬畏神不可，因为约伯敬畏神、爱神，他为的是要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撒旦在这里啊，摸着一个很深的问题：人今天爱神，人今天侍奉神。今天撒旦摸的是我们爱神的动机和侍奉神的动机。那这件事情，求主怜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整个问题的症结。那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所以这样爱你、侍奉你，因为你这样祝福他。如果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他神能够这样祝福他，没有一个人不来侍奉神，没有人不爱神。你爱神，你不是大富也能小康，不是啊？你如果爱神的话，你这个田间的这个牛这个羊也不掉胎，这个葡萄树也发旺。如果我们爱神的话，那什么都有。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地上祝福、有天上祝福的时候，那撒旦说：“难怪你爱他，难怪他爱神。”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你试试看，你且伸手，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的提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撒旦对于神的挑战。但是感谢神，神说我的仆人，我的仆人，神知道约伯是神的仆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谢神，神能信得过约伯。本来约伯在神的手上，现在神愿意说放在你的手上，神好像可以松手。这里有一个人，他知道如果神把他放在仇敌的手里面，他能够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约伯最高的荣耀，因为神能够放心。所以但愿这些话能安慰我们，主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经过一点点的苦难，证明说主对我们放心。主知道当我们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荣耀他。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能有一个祷告，主啊，叫我不要失败。这个是约伯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当撒旦这样说的时候，他不止对于约伯的人格完整打问号，在背后话背后的话，约伯是对神的人格完整打问号。意思是说，你用这么多的祝福给他，没有一个人，地上没有一个人不来侍奉。意思是说，那个背后的话的意思是说，你是用这么多的祝福买了约伯的心，那约伯当然要来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存心的问题，是人格完整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约伯完全正经的完全呢，重点呢是特别重在约伯那个人格的完整来说。约伯是个有背脊骨的人，神要给约伯看见，约伯果然是一个纯正的人，这个人正直的人，他今天爱神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要给全世界看，约伯爱神是没有原因的，是没有原因的。那结果当约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那不止约伯的人格的完整被人看见，而且叫神得到荣耀。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撒旦要污蔑我们的神，好像他今天祝福我们是用祝福来买我们的心。 但是今天今天神的儿女能看见说，当神把祝福挪开的时候，我们认就哎呀，因此当你这样来做见证的时候，三那个吗？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突然的冲击，因为突然的冲击是我们没有预备的。当你没有预备的时候，你不知道要怎样反应，你不知道要怎样说话。所以当一个突然的冲击临到我们的时候，最能够显出我们里面实在的光，你没办法伪装的。但是感谢主，主就是借着这个突然的冲击啊，就把约伯里面的光景显出来了，给我们看约伯的心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这个不是因为约伯犯罪了他受苦不起，这个是主给约伯一个机会，让全世界看见约伯是神的仆人，约伯爱神是没有缘故，是无故的爱神，是无故的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许多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经不起这个考验。当祝福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侍奉他，我们能爱他。当稍微主把祝福挪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弃掉他，我们就离开他。这就证明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的爱有问题。但是感谢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约伯对主的爱，对神的爱，是在突然的冲击临到时。所以感谢主，一面来讲突然的冲击告诉我们有危险，像我们所说的约伯危险，约伯的境地是危险，因为约伯这个人他在陷到他自己的坑里，现在神要告诉他你免得掉到自己的坑里，这第一。第二，神要借着这个机会来给所有的人看，这里有一个人爱神是没有原因，爱神是无辜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当那个突然的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伯两个反应。当神把他所有的都剥夺了，那是最外面的一圈都剥夺了，结果他说赐生出于母胎，我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个时候约伯不止敬拜神，他敬拜神的道理，意思就是说神做的没有错。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主，在这里我们能看见约伯真实的光景，把祝福挪开了，弟兄们，他仍旧持守神的圣名，纯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突然的冲击有两次，第二次呢结果撒旦又来了，那么然后呢这次撒旦怎么解释呢？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人以蹄代蹄，蹄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所以这次呢撒旦又污蔑约伯，他所以能说这样的话，他所以能够持守他的纯正，因为他是以蹄代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古时候啊，许多人是去打猎，拿提货拿到市场去赚钱，但是因为到市场赚钱的时候，那个提货就像金子银子一样非常值钱，所以你在市场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是非常惹眼。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专门请了一些保镖，那这些保镖呢他不能把钱给他们，他们就把提货给他们，把这个皮货给他们以后呢，然后呢就能保存他自己的皮，意思就是就能保存他的身体。那因此呢，我们昨天看见过，我们这个魂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范围，我们的魂呢是阳像阳葱一样一层一层的，那最外面的是我们的所有。那许多时候呢我们可以失去我们所有，许多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可能，这个人潇洒得很，外面的损失不一定摸着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撒旦说没有错啊，他是以蹄代蹄啊，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敢说话，因为他还要留住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让这些外面的蹄失去，要来保存他身上的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再一次对神再一次对撒旦说，他说这个你且生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心。那个结果我们知道，约伯是全身长疮，毒疮。我们已经说过，那个毒疮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长了一种大麻风，脚肿起来像象牙，所以他们说这是一种象麻，像大象的麻风一样。这个人走起路来像大象一样，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病啊，临到约伯身上，对约伯来讲是一个大的，是个极大极大的痛苦。那这个不光是痛苦啊，而且是不光是叫他的健康啊受了毁坏，而且呢，毁了他整个的毁了容啊，不光毁了身体，也毁了容，整个人呢就变了形。那么当约伯整个脸被毁掉以后，最敏感的是他的妻子。当他的妻子看见约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知道妻子就在那里劝约伯说，他说哎，难道你，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是否是侍奉到这个地步，你干脆算了吧。当神把你的所有都拿走了，你表现很超常，你持守你的纯正，没有摸着你，你给人看见你爱神是没有原因的，但那个是你的外围。有的人可以损失他的外人，有的人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让外人失去。但是现在呢，稍微摸着我们的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真的摸着约伯。但是弟兄们，当神这样说，摸着约伯妻子的时候，感谢主没有摸着约伯。这个时候约伯的妻子，严格说来，比撒旦当面的诱惑还要厉害。这个妻子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话。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那个弃掉神呢，在原文你祝福神吧。我们知道这个字啊，读原文的人呢，就发现很困难，因为这个字一面翻作祝福，在另一面呢又翻作咒诅，或者说翻作弃掉神。所以到底是祝福神呢，还是咒诅神呢？这个两个是完全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怎么会放在一起呢？那有它的原因的。那个原因呢，我们要懂它的背景。那这个字的背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当时的人呢，他们在一起聚相聚的时候，然后要分手的时候呢，他们要给彼此祝福的。你知道，你一跟你的朋友祝福以后啊，你就跟他说再见，就不再见他了，你就走了，这是祝福。所以呢，这里祝福神的意思啊，就是说跟神说再见的意思。这就是后来引申到一个地步，就变成祝福咒诅，也就变成弃掉神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情形底下，这个约伯的这个妻子就劝约伯说：“你就和神说再见吧，因为何苦呢？你这样的痛苦，你还是弃掉神算了吧。”我想我在这里稍微啊，综合一下。把约伯啊这个身上受长疮啊，他到底有哪些病状？我想我们从整个约伯记里面，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点一下。他这个像大麻风一样的这种皮肤病，或者像毒疮一样的，有好几个症状。所以今天读这个医生，很多医生啊，就根据症状要猜到底约伯得的是一个什么病。这个病有好几个症状，第一个呢是发炎，第二个呢是溃烂，他这个溃烂，这个第二章第七节就给我们溃烂溃烂，第三呢，你若读第二章第八节，全身发痒，所以这个是刚好啊，是这个压在我们的神经上，我们的痒啊是对付神经的，有的是痒比痛还难忍的，那因为痒啊是直接侵略我们的神经的。然后第四呢，它叫你脸上的皮肤啊渐渐的改变颜色，而且渐变的退化。那这个你如果读第二章第七节第十二节就很清楚。那第五节呢，没有胃口，失去你的胃口。那这个是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告诉我。第六呢，这个人非常的颓丧的一个地步啊，变得自闭的忧郁，非常的忧郁。这个人整个人呢就关在里面，他要求死，他巴不得能够死。我们叫这个 depression， 这个我们如果这是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得出来。然后呢，不止这样，在他那个窗上面呢有许多虫爬在上面，所以这个呢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第五节很清楚。然后呢，慢慢的这个日久天长以后啊，他这个皮肤啊就慢慢硬化了，有很多地方就硬起来， 那不光这样呢，他这个伤口啊是不断的流脓的。那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如果我们读第七章第五节就很清楚。那如果你读第九章第十八节呢，他呼吸非常困难。你知道，因为这个病啊，到一种情形啊，就是全身的，就到一个情形，呼吸非常困难。你知道，一个人一呼吸困难呢，也是压迫我们的神经的。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第十节第十就是他的这个眼睛都是黑的，十六章十六节。然后呢，他的口中有异味，十九章十七节。然后呢，减轻重量，那忽然间重量减轻了。那这个是十九章二十节跟三十三章二十一节。那么还有呢，就是他那个苦痛啊是连续性的，不是一阵一阵，不是阵痛，是连续的。所以就是呢，这个是第三十章第十七节。那这种情形一共有多少时候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几个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几年。那么就在约伯非常痛苦的时候，那么等到他一长毒疮了，那就是长了大麻风。一长大麻风就是不洁净，一不洁净，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必须要与全社会的人隔绝。他本来走在街市上，他的法官的位置是在是在街上的，而且人家见了他要鞠躬，人见了他要回避。我们知道，实在现在蒙恩，而且能够死，但是现在等到他一长了大麻风，所有当初得他帮助的人都离开他，这个人不配在城市里面。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约伯就被放到城外去，因为这个缘故，就和一些不接近的乞丐就在炉灰里面在那里受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坐在炉灰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在这城外啊，那个城外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都知道耶路撒冷有一个城外叫做新嫩谷，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所有的城里垃圾都是往那里倒。那么因为倒了很多的垃圾，他们为着要这个整洁要清洁的缘故，所以他们常常把这个烧起来，烧了以后呢就变成灰。所以我们的这是倒垃圾的地方，这个是个不洁净的地方。那么约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乃是被送到那个室外去，就是一些不洁净的地方。现在不只是身体受苦，现在呢好也好，他所有的朋友都隔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就一个人在他的身边，那个人呢就是他的妻子。那有的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妻子讲完这个话之后多半是离开他，但是后来约伯的妻子是另外一个妻子。有人读圣经这样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啊，他在这里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只要弃掉神，你就免去这些痛苦。因为这些痛苦是绵延的痛苦，这些痛苦不是一个一秒钟两秒钟的，这个痛苦比失去牛群羊群，比失去身外的那重得多。现在那个苦难全都走在他的身内，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的妻子说，这个最好一个逃脱的办法死了吧，因为死了问题就过去，在这个情形下你就弃掉什么。但是感谢神，你看他怎么说，约伯就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你不也受过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反声。感谢神，这一次的约伯又死了，这一次经过第二次冲击，约伯在口里没有反声，他怎么做都可以，他就是不肯对神说再见。神怎么对待他都可以，火怎么烧都可以，他不肯起誓。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经过这个突然的冲击，现在我们看见一个爱神的约伯，而约伯的爱神是无故的，是没有原因。结果最后呢，叫神的荣耀得到彰显，叫神的那个完整得做表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经约伯经过了这个突然的冲击，什么功课他学到了呢？神做了什么工作呢？就是神把约伯整个人显出来。现在我们知道约伯是爱神的， 他爱神的心是完全，他的人格是完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突然的重生。那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许多时候那个苦难是突然来的。为什么突然来呢？第一，神给我们警告，知道我们在危险的境地。第二，那个突然的冲击是在我们来不及装备、来不及准备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就显出来。如果我们的心是不单纯，我们要接受欺负的劝告和神说再见。但是因着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缘故，那个苦难要证明我们向着主的心是那样的单纯。所以弟兄们，难怪神说我的仆人有谁像我的仆人那样的完全正直。这个人有背脊骨，这个人不是吃饼得饱，这个人不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祝福所以他来跟随我，就是苦难临到他，就是那样大的苦难。亲爱的弟兄们，在这里神看见约伯的感情，神不是没有看见约伯的痛苦，神不是没有感觉的神。但是当约伯在最大的痛苦里面他不肯离弃神的时候，神知道这个人不是爱神侍奉神，他是没有缘故。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的苦难就是在古教会里面许多人为主寻道的苦难，也是今天在有的地方许多神的儿女为主受苦的苦难。他们什么都可以失去，他们不能失去，他们可以和他们的儿女说再见，他不肯和他的神说，他可以和他的妻子说再见，他不能和神说再见。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爱神爱到一定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神爱约伯就是没有原因，神当时祝福约伯就是没有理由，约伯爱神也是没有理由。所以当神祝福在的时候他能爱神，当他祝福挪开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伯的心是完全。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需要约伯，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诡诈，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是逢场作戏，我们说给人看，许多时候只有神知道我们的蠢心。我们有好处有祝福我们侍奉主，稍微就可以我们一点点的苦，有的时候不像约伯一样结果我们就离开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乃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冲击，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哪里。感谢神，这是神得的荣耀，神得的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没有离开他，我们不肯。你知道约伯痛苦到什么地步？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不敢咒诅神，他不能咒诅神，结果怎么办？他咒诅他自己。这是为什么？他咒诅他自己。有的人说约伯咒诅是软弱，不错，但是约伯为什么咒诅神呢？因为约伯的心里面他怎么样都不肯咒诅神。亲爱的弟兄，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苦难，这个苦难是非应得不是应得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这个苦难因为神特别高大呀，神要向整个人类做见证，整个宇宙做见证。这里有一个人，宁可死，宁可苦，没有离开。哦，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哦，我们不是怕 cancer， 我们是怕 cancer 带来那个苦，那个痛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突然的冲击来的时候，乃是给我们看到底我们这个人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个突然的冲击，神是摸着我们所有，有的时候神是摸着我们这个身上，摸着我们这个人，那就这样我们神就显出我们时代的光景来。所以这是考验，所以突然的冲击许多时候实在说来是爱的考验。那这个解释不是说因为约伯受苦了，犯罪了，谁受苦？约伯所以受苦，因为这次他要经过一个考验，叫做爱的考验，为了爱到底，爱的考验的缘故，所以就是他受苦。 所以这个苦难就解释了所有寻道者的苦难，但是不是这样。第二，让我们记得约伯所以受苦，因为约伯在不知不觉中，他在宇宙里面站在神的一边，让人看见我们的神不是用祝福买了约伯，不是用祝福买了约伯，因为神用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没有离开的，约伯不敢离开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约伯的受苦。如果真正追根究底来说的话，约伯不是为他自己，约伯因着主的怜悯没有弃掉神，让神在撒旦面前，撒旦能够在神面前蒙羞，撒旦的控告是无，他控告是荒唐的，是荒谬的，撒旦的控告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呢，感谢主，在这里神做了一件事，约伯在这里受苦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一种的苦难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种的苦难我们知道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神得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蒙主的怜悯，这是大极大的恩典和怜悯。约伯，所以有的人呢误会约伯，我们曾经说过，有的人误会约伯，也说是神跟撒旦比武，结果约伯倒霉，但是不是这样，是误会神。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这件事来给全世界人看见，约伯是无辜的儿子，神没有用钱买了他。弟兄姊妹，这样神的完整得着表白，神的荣耀得着维持。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伯不是为他自己受苦，约伯是为神受苦。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如果有一天我们是为主受苦，那是极大无比的荣耀。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大卫的苦难有好几种？有一个苦难是他应得的苦难，罪有应得的苦难，因为他犯罪，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击责打他，打出他心中的愚昧，里面的愚昧，这个很清楚。但是我们读约伯、读大卫的故事的，有一种的苦难很稀奇，他的苦难是个什么苦难？我们呢可以多说一点，我们记不记得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篇是讲到十字架苦难的一篇诗篇。大卫从来没有看过十字架，那个是在十字架出现以前一千年的故事。大卫最多看见人用石头把人打死，这是最高的刑罚。但是大卫怎么能够发表基督的苦难？感谢神，为着大卫能写诗篇二十二篇，所以神就安排大卫的一生。大卫的一生不只为了自己活着，大卫的一生是为了基督而活。大卫的一生他许多时候经过一种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了他受苦，不是因为或者有什么原因他受苦，他所以受苦难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神要用他，因着他经过了一种苦难，那些苦难不是他罪有应得的，和他不能解释，他在他一生的经历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但是神要用那个苦难呢，来说出来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弟兄姊妹，当神感动于大卫的时候，大卫他能够发表约基督的灵，虽然他自己也许不懂得，但他的确经过一种的苦难，那种的苦难，他说我的舌头都贴在我的牙床上，我的心啊像我在我像在我的那些蜡一样的融化。弟兄姊妹，这个是不知道大卫在经过什么感觉的时候，他里面那个感觉，结果呢神就用那个感觉就发表了基督的感觉。所以你看见呢，大卫神如何在大卫身上带领他呢？那是一个蓝图，大卫不是为自己活，大卫也是为基督活。如果大卫是为基督而活的话，那有一些苦难大卫能解，他知道是罪有应得，我犯了罪了，我顶撞神，这是神在那里更正我。但是许多人他的苦难他不能解释，那个不能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那一点上他要发表被神一被神做到一个地步，在那一点上他的感觉很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倒过来的， 严格说来，当神安排大卫的脚中的时候，神已经看见十字架的苦难，根据那个苦难让大卫经过一些的经历，然后让那个经历能够发表基督的信息。所以在那些的经历上很像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意思就是说把大卫一直在在某些苦难上非常像他的形象，这个就叫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们，你看见这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这个苦难是典型的约伯的苦难，他的苦难的目的不是为他自己，他苦难就他的苦难乃是为着神的荣耀，乃是为着发表基督的。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发表从圣灵来的感觉，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有时候经过一些苦难，那些痛苦，那个全身长疮的情形，有的时候能够借着那点心，当你起来为主说话，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能力就在那个话语的背后，神能借着我们来发表我们的心，来发表神的爱，来在神的手中能更有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伯在突然的冲击里面他所学的功课，感谢主，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能够学的。那么从第三章开始，我们知道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事，第一章第二章就告了一段落，到了第二章以后完了以后，撒旦就蒙羞，因为神的目的达到。所以请我们记得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是一个段落，很明显是一个段落。那么第三章开始呢就起了另外一个段落。那么我们说过，神破碎我们，神拆毁我们的时候是两条路，有的时候是突然的，有的时候是渐进。那么这突然的目的是为了试验我们，是个考验。那么我们也看见在那里面学了约伯这个苦难有许多的意义，我们看见过了。那么现在呢，神又让约伯经历另外的一面。为什么神要让约伯经历另外的一面？因为我们看见了神把约伯比作河马是那么大，比作鳄鱼，他外面的壳子那么坚硬，谁能剥他的外衣，他一点伤痕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们，神的目的是要拆毁他整个外面的人。这个和前面两章没有关系，前面两章那个神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个旨意是神许可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我受那么多痛苦，神许可让这个撒旦在他身上做，所以这个旨呢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神永远旨意里面不是说要叫我们失去这些，不是，是好像他接受了撒旦挑战以后，这个时候呢神许可撒旦这样做，这个是神许可的旨意，这个不能说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点非常要紧，乃至从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事。那我们说过了，这个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希腊文那个字啊，就是英文那个诗，就是从那个字找出来的。所以现在整个一篇诗啊，就给我们看见神像诗一样的工作在我们上怎么做的。那第一段你看见所有事情的发生不是直接从第三层天来，因为我们的那个不是第三层天的。那么从第三章开始你很清楚，现在呢神是根据他永远举的，或者我这样说，本来神在约伯身上就要说，第一章第二章是踏出去的一段，不要忘记神老早在，不是说好像啊，忽然间神本来不要做一件事，那么碰到撒旦了，撒旦向他挑战，结果做了这件事，那是第一章第二章。所以如果光这样的话，那约伯记没有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那感谢主，约伯记第三章到四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件事乃是在神永远旨意。所以你看见严格说来，最终的归结整个的事情是受整个神永远旨意的支配。不过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岔出去，在这里神顺便的来给我们看你约伯的心是怎样的事，但是呢神老早就定规好了， 要在约伯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这个乃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那么那个永远的旨意，我们读新约就非常的清楚。那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叫基督越过越加上。那么当我们外面的壳子那么硬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宝贝，当我们那么大的人看不见基督，所以现在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叫我们从成熟达到成熟，从完全达到完全。弟兄姊妹，感谢主，约伯是完全，但是地上的完全需要旋风把它吹到天上去，需要旋风把它拽到天上去。那个完全是不只是完全，完全加上高手，所以是70个7所代表。那感谢主，这就是从第三章开始的工作。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你发现了神的工作不只在对外圈，神慢慢往中心挪移。因为神知道一个人真的失去他的最爱的人，一个人真的失去他的所有，还不一定摸着约伯去。前面你能看见约伯的心和爱，但是呢，就是这件事发生了，你不能看见约伯里面的生命。约伯魂的生命怎么一回事，我们不认识。约伯的心是一个完全的心，这是完全的意思。约伯的人品是个完格的，这个完全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品格，是完整的一个品格，这是完全是代表。但是等一等，你在读第三章以后，你发现一件事，约伯那个生命是不完全。所以我们说那个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完全。所以约伯的心是完全，但是约伯那个生命仍旧是从亚当遗传下来遗留下来的生命。所以约伯的表现仍旧是第一个亚当，首先亚当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约伯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约伯魂里面所有的信息。但是现在问题，神的做法不一样。神非常的智慧，神知道什么东西碰着什么东西，真的叫我们碰着我们的己，真的碰着我们里面那个生命，那个己的生命。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不是叫我们损失一点财产能够那个福，有的时候损失一点财产反而叫我们更硬。我们说这个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次我损失2000，下一次我要赚20000，这是而且慢慢养成习惯以后，就是不见得我们这个人就被破碎。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先要做一件事，神做什么事呢？这是在他的智慧里，这个跟撒旦没有关系。因为就撒旦来讲，撒旦已经蒙羞，没有话说了。那个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约伯一个完整的人格，一个完全的心，一个完全的爱，感谢主。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现在的生命就是完全的，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什么东西能摸着我们的生命呢？感谢主，神是非常智慧，物质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身外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许多时候就是身上的痛苦也不一定摸着我们。因为这个都不容易，这个能显我们的心，但这个不容易显出我们的性情和那个天然的生命。但是感谢主，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现在神是用另外一种的苦难。这个苦难当然跟第一个突然冲击有它的关联，但是在应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这个苦难似乎更普遍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说，你们要若有人跟随我，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天天舍己。弟兄姊妹，证明天天要受苦的，天天你把自己放在一边，肉体要受苦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绵延的苦难，是约伯记第三章到31章所代表的。但这个应该说来，真正的摸着我们这个人，别的还不一定摸着我们这个人。那感谢主啊，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你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的神怎么样安排，神怎么做的。感谢主，神怎么做的？当约伯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不肯咒诅神，结果他咒诅自己的生命。那么最后呢，他要求死，他以为说死能够解脱， 他忘记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去，我们就巴不得早去。这是约伯，他没有想到神不能让他死，因为神在约伯上有一个结局，一个目的，一个盼望要达到的。神不要约伯这个完整的人自己带到坟墓里面去，神要在约伯身上看见他的荣耀。所以神要告诉人说，谁能够博鳄鱼的外衣呢？现在神能够在约伯身上做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就从第三章开始就开始做他自己的工作。那么我们从第三章开始，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啊，当约伯非常孤单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他，我们晓得啊，试验人心最好的就是特别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蒙祝福的时候啊，你有最多的朋友。我们看约伯不知道帮助了，我们知道约伯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人。那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约伯了做瞎眼的眼睛，做了瘸腿的腿，做了这个，他们给了不知道给别人多少的钱。那么按理来讲，当约伯受苦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人来安慰他，没有。相反的，我们知道约伯反而被放逐到外面非常荒凉的地方，那里是不洁净的地方。结果约伯一个人在那里受苦，连他的妻子都离开他。所以约伯这个时候的痛苦啊，严格说来还不光是外面，他里面内心和精神的痛苦啊是更深的。因为本来啊，那么多人围绕他，儿女围绕他，那么多人因为他富有，因为他富裕，因为他属灵生命非常的丰富，所以他能跟许许多多人，他不光蒙恩，而且能够施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有人都来仰望他，来像仰望春雨一样，巴不得能从他的口中能听见属灵的经验。但是弟兄姊妹，曾几何时，当约伯所谓倒霉的时候，所谓好像被人弃绝的时候，好像他全身长疮的时候，每一个人唯恐离开他远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约伯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痛苦，最大的痛苦叫做孤单。严格说来啊，在很多的痛苦里面，有一个痛苦是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痛苦是个极深的痛苦，那个痛苦叫做孤单。所以当他最孤单最孤单的时候，当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但是稀奇的很，神就从远处就打发了三个朋友来。那这个三个朋友真是朋友， The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如果一个在真正你需要的时候是你的朋友，这个人真朋友，否则的话不过是酒肉朋友，有酒有肉大家都是朋友。但是等到约伯有了这样经历以后呢，好像人都忘记他，但是感谢神，神呢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调来了三个人，这是完全神的调动，不要忘记。如果是他当城里面的人来找约伯，那是很自然的事，那个我们可以说人的成分多，神的成分不一定那么多。但是呢，当人拒绝约伯的时候，现在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见约伯，那是神的调动，神的一桌棋子。神现在呢就从很远的地方叫了约伯三个的朋友来。弟兄姊妹，这三个朋友真是朋友吗？这三个朋友远远看见约伯，他们就放声大哭，因为他们认不出约伯，看这个约伯这痛苦的情形啊，他们心痛。结果呢，约伯坐在那里不说话，他们坐在那里也不说话，就陪着约伯七天七夜不说话。那弟兄姊妹，有谁这个时候显出来，他们的的确确是爱约伯的，感谢主，他们是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我们不要误会了，现在我们讲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印象不大好，但这是误会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后来约伯三个朋友给约伯带来很多的苦难是不错，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曾经实在是好，人家没有要来，他们要来，他明明长了大麻风了，他们宁可和他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几天几夜。更稀奇的是，他们和约伯坐在一起不知道有几个月有几年。我问弟兄姊妹，这三个人到底有没有职业？这三个人是不是吃饱饭没有事做？你如果背后读一读的话，这三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是很有地位的人，都是属灵界所谓当时这个都是认识神的一些人。 但是他们能够把他们能够舍己到一个地步呢，能把他们自己所有的事都放下，成日成年成月的和岳伯在一起，为着要安慰岳伯。他们的目的是巴不得岳伯能够回头，这是他们的目的。因为根据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岳伯错了，岳伯掉到坑里面去，他爱他们。结果呢，他给岳伯的感觉，你就是浪子啊，这浪子应该回头。但是岳伯在受苦最难听的一句话，最听不进去的话，就是我是浪子，我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你还说神的手在我身上。因此呢，许多时候我们都像岳伯像个朋友一样，我们去安慰弟兄，结果我们给弟兄们很多的难处。但是感觉那个当时存心是对的，很世界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起头要听，约伯的三个朋友比他的妻子对约伯的恩情更深，他们爱约伯，为约伯放下一切，他们爱他。但是不要忘记，感谢主，主就是用爱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从各地不同的地方，他们三个在不同的地方，不约而同，神把他们调到约伯的旁边，不止在约伯旁边一天、两天、三天，是几个月和几年。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就开始。怎么开始？外面的所有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魂，指着我们人格来说，指着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来说，我们是有生命是活的，所以只有活的东西能碰着活的东西，只有活的东西能摸着活的东西。结果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以利法是一个代表非常重情感的人，而比勒达代表一个非常重心思的人，舍法是一个非常重理智的人，非常重意志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这三个朋友要帮助约伯，结果约伯本来他就已经很难过了，本来那个湖面就已经不平了，结果一会儿我们知道比勒法，一会儿一会儿比勒达一块石头，然后等一等呢，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以利法又是一块石头，然后索法一块石头，一个石头比一块石头重。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说约伯这个魂里面呢，就像翻江倒海一样。所以这一段的诗，这一段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呢，是给我们看约伯魂里面的翻腾，魂里面的翻腾。以利法的情感激动了约伯的情感，比勒达的心思激动了他里面的心思，而索法的意志激动了他的。你知道索法是一个意志，讲意志人都是权力很重的，而且非常主观的。他对约伯怎么说？他是愿神攻击你，他说这样重的话，他代表神说话，这是个很讲权力的人讲的话，他可以替神发言。因此呢，我们要看见以利法是一个情感的代表，代表一个的确他是个很重情感的，以这个比勒达是个很重思想的，还有呢索法是个意志的。结果那个两个意志冲突，两个情感冲突，然后两个思想冲突，因此呢，感谢主，这个叫做人格的冲突。只有当人格冲来冲去的时候，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像玛利亚，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坐在主面像玛利亚，结果我们看见我们像马大一样的翻腾。我们这个人呢，三江倒，就是一句话，就是一句话，这是那句话叫你啊不能过去。昨天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她有一个弟兄认识我，那个弟兄啊知道我在这里，然后那个弟兄说，他说他认识我，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这个陈弟兄啊，他认识，但是他觉得很可惜。你知道这个可惜那句话，我听到里面去，你这个可惜那句话就在我里面翻腾了几分钟。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是我们的魂，我们以为说什么话都不摸着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财物所有不能摸着我，是甚至许多时候有的东西不能摸着我，有的人就是潇洒，有的人就是超越。但是弟兄们，就是这个三个朋友说的话，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不止约伯说话，而且你也看见约伯三个朋友说话，而他们说话的时候，一面说一面一根刺，一面两个刺，不光是可惜啊，而且你要回头啊，要悔改啊。 而且呢，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怎样怎样怎样。你去看他们用的话，那个话都像在约伯身上开刀一样。约伯已经全身都是疮了，都是伤口了，现在呢在这上面抹盐巴一样。因为什么？稀奇不稀奇？到底三个朋友来帮助约伯，还是叫约伯受苦呢？感谢主，这是神给约伯的那个工作。神就借着这样绵延的苦难，结果约伯里面翻江倒海翻腾的时候，现在我们才知道约伯是怎样的，我们才知道约伯，我们头两章知道约伯的心，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约伯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感谢主，我们是不认识我们自己，一直等到有一天主把我们带到家里，那些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爱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都是神从各个地方调来。有的人是南北湖啊，神会说啊，从一个在南江南，一个在江北，两个人可以放在一个屋檐底下。放在屋檐底下做什么呢？感谢主啊，不是一点外面的东西能摸着我们，是两个人，两个人在一个屋檐底下的时候，两个思想，两个情感，两个一直在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翻江倒海。当我们翻腾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才看见我们多么自己的东西，我们才看见我们的己有多大，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多么会自己欣赏，我们多么喜欢自我表白，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名誉损失一点，我们发布的人都说我们好。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什么那么多人能摸着？为什么那些话叫我们睡不着觉？这就证明说主在我们上所做的，就像主在约伯上所做的，就要用在我们身上。感谢主，这个乃是在整个神破碎过程里面前面很重要的一环。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我们明天早晨要继续，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如何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叫他成熟，是叫约伯发现自己，不是叫约伯成熟，是叫我们能看见在亚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迹象。他爱神不错，但你看看他用那个语言，他爱神不错，我们看看他那个生命，难过。感谢主，信神，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神要在神慢慢的说。所以信神，感受这一环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跟第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是讲到约伯里面魂的翻腾，借着外面三个朋友像三个石头一样，在他的那个湖里面，平静湖里面丢下了好多石头，结果他的翻江倒海像远海一样。哦，约伯呼天唤地啊！如果你读整个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真是同情约伯，因为约伯真的受冤枉，约伯这下自己真是被摸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刚好要说的。所以我们读到末了的时候，就是要给我们看见约伯如最到经过这个魂的翻腾以后，然后约伯认识他自己。那因着这个认识，神就开始有更多的工作，有更深的工作。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大概的这样提到这里，我们明天我们好好一点上课。